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第148集，也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最后一集的播出了。节目的主题当然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的回顾，而在节目的现场呢，非常难得的邀请到了好几位的弟兄和姊妹们来在这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有分享以及交通。首先呢，我想先请沈弟兄还有顾弟兄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点交通。沈弟兄，关于创世纪这一卷书呢，好不好在节目的一开始能够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个整体性的交通？
好的。我们都知道创世纪呢一共有50章之多，可是就是结构来说呢，创世纪的结构是非常简单而且是清楚的。它一共呢可以分成三段，头一段呢是讲到神的创造，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呢是说到了蛇的破坏，从十二章以后呢到50章的结束是说到耶和华的呼召，就是在神创造撒旦破坏之后呢，耶和华神为了完成他原初造人的心意呢，他出来呼召人。
神创造，蛇败坏，耶和华呼召，这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明了。那么沈弟兄接下来呢，
我们接着来看呢，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创造的记录，在这个创造的记录之后，接着那48章呢，我们看到了有8个人物。这8个人物是哪8个人物呢？也就是亚当、亚伯、以诺、挪亚，还有呢，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8个人物呢，我们可以分成2组。
这前面4位呢，就是亚当、亚伯、以诺和挪亚。
是的，他们呢算是受造的族类，也就是说以亚当为代表，他是一个受造的人。那后面呢还有4位，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
对了，这个4位呢又是一组，这4个人呢是属于蒙召的族类。这个蒙召的族类的意思呢，就是跟前面的4位受造的族类呢是有别的。亚当呢是受造族类的祖先，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就是蒙召族类的祖先。
对，我们啊原来都是属于受造的族类，但是今天呢我们都成了蒙召的族类了。
对了，在加拉太书3章里面告诉我们呢，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我们乃是蒙召的族类。那至于说我们蒙召来做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章24节说，对那蒙召的 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蒙召呢，乃是来有份于基督，来享受基督。
感谢主，我们因着信基督而成为了蒙召的族类，而我们蒙召呢，就是要来有份于基督，要来享受基督。那么接着，顾弟兄啊，好不好请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回顾一下《创世纪》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好吗？
好，《创世纪》的中心思想，它是说到基督是堕落之人的盼望和拯救，而神要借着基督使堕落的人成就他的定旨。
顾弟兄啊，这么说来，基督也就是《创世纪》这卷书的中心咯？
对，《创世纪》乃是以基督为中心，而基督乃是人的生命，这里的人指的是堕落的人，但被基督所恢复。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乃是他从堕落中所恢复之人的生命。刚才沈弟兄指出，创世纪的头两章是创造的记录，这两章其中根本的思想就是以生命为中心。
那么换一句话说，创世纪第一章还有第二章，一面是创造的记录，而实际上呢，它乃是以生命为中心。
对，你看，首先他提到神所创造的宇宙，而那个宇宙被败坏了，神的灵就来复义，为要产生生命。于是我们看到各样的植物生命产生了，然后是水中动物的生命、空中动物的生命以及地上动物的生命产生了。最后呢，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也产生了。
顾弟兄说的一点也不错，创世纪的前两章呢，它的根本的思想是以生命为中心。可是呢，到了后面的48章里面，我们所看到八个人物的传记呢，我们发现这些传记呢，很少说到这些人的工作，主要的呢，主要的是说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还他们跟神同在的道路。实在说来，创世纪是一卷生命的书，神呢，他是用创造的记载来表明生命的事。
是的，那创世纪后48章的记载，也就是这八个大人物的传记，神也只是使用他们的传记来表明神实在何等的需要生命来完成他的定旨。
对了，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他最后呢被称为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以色列。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都能够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让神认为我们是他的以色列，这个完全是一个生命的事。所以我们说创世纪是以生命为中心，这个生命就是基督。
接着刚才的交通呢，我好不好也请今天在现场的高弟兄还有张弟兄也和我们一同来回顾并且分享一下创世纪这卷圣经好吗？
好，我觉得啊，读创世纪这卷书呢，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你到底看了些什么，还真不太容易形容。
对，但是有一个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创世纪这本书的里面啊，有许多神圣启示的种子，它都是撒在这本书的里面的。
是啊，圣经里面呢，头一次提到的事情呢，通常就立定了那件事情的原则。就好像啊，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最重要的两个点就是形象和管理。神呢，乃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神渴慕啊得着彰显，神的确是渴慕要把他的荣耀在这个宇宙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他就按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在创造一切其他生命的时候， 神并没有说这样的话。
嗯，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人的被造啊，是和神的彰显有莫大的关系。是的，所以啊，人的地位在神的创造当中啊，乃是最高的。
嗯，
还有呢，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管理这个点。
是，
那我好不好请张弟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个方面好吗？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圣经里许多真理的种子都是撒在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
嗯，
然后呢，它就一直的生长，贯穿整本的圣经。
嗯嗯，
不止形象这个点，它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说到管理这个点也是一样。
对，
在信息里面提到管理，也可以翻作管制，意思就是说有权柄来治理，并且设立国度。所以神不只使人有他的形象，并且还授权给人来管理万有。
对，我们要是对这个启示啊，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看见和领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在神旨意当中的那个关键点了。
是啊，这两个启示呢，若真的能够深深的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再来读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神原初呢这个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对，
虽然仇敌啊想尽办法在过程中破坏打岔，但是神的心意至终还是要完成。神要得着一般团体人来彰显他，神也要得着这般人来代表他，并且为他掌权。
高弟兄啊，
是，
我觉得这个启示啊放在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
对啊，
今天地上的人真是越活啊越不像神，他不但不是彰显神，在那儿啊乃是彰显鬼。
嗯，
张弟兄您看啊，今天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有目的来掌权，所以到处都充满了背叛还有混乱。
对啊，这的确是一种混乱的光景。所以神的儿女更需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中，我们必须更被神的生命来充满，好使我们能够彰显神。我们也必须更多顺从神的权柄，
嗯，
来代表他。
Amen。
为他掌权。
是，
今天在全地上的人都不顾到神的旨意，但是召会必须在这件事上率先顺服在神的面前。
Amen。
率先服从神的权柄。
是，
最终神的心意必定要在他所造的地上得着完成。
阿们，这也应该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Amen。
我们也可以说，这就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一样，愿神的国降临，父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形象还有管理这两个基本的启示，它乃是贯穿了整本的圣经。而最终呢，这个启示啊也要终极的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来完成。我想请于弟兄还有蔡弟兄两位弟兄给我们一些实际例证来做一个说明好吗？
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有不少的失败，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一生接受神的带领和引导上呢，每逢到了新的站口，他就筑坛献祭。
嗯，
我们知道筑坛的目的啊，就是为着接触神。一个接触神的人呢、啊，才能够被神来注入，被神来浸透，所以他和神的关系的确是非常的亲密。当我们来读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就看见神乃是用一种朋友的身份呢、啊，来接近亚伯拉罕。
是，
而且在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中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确呢征服并且击败了仇敌，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形象和管理这两方面的彰显。虽然在这个规模上不是那么完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点出奇的榜样了。
是的，
在创世纪里还有一个人物最能够代表这两方面的彰显，这个人就是约瑟。约瑟的生活的确是一个 圣洁而且得胜的生活。我们看见呢，他的生活彰显出神的形象，最后他成为在埃及地掌权的人。神的话在约瑟身上得到一个很鲜明的应验。
不仅是如此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身上有神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能成为祭司的国度，一个侍奉他、彰显他的国度。同时呢，神也要使他们能成为一个代表神掌权的国度。祭司的职分就是为着叫以色列能够接触神，并且能有神的形象，而君王的职分呢，是为着叫以色列人能够代表神，并且运用神的权柄。
不止以色列人是这样，在新约时代，神要得着召会也是有同样的目的。
是的，
在形象上来彰显神，并且代表他来掌权，特别是要召会得着神的权柄来管制对付他的仇敌。神这个永远的心意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撒下了种子，一直发展，一直长大，直到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神的永远心意才能完全达成。
嗯，
那时候神与人完全调和连结成为一，在宇宙中把神彰显到极致，我们这般属他的人也要与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直到永远。
真是感谢主，借着余弟兄和蔡弟兄这样的交通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创世纪这一本书乃是一本种子的书就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了。当然我们相信在这卷书里面许多神圣的启示呢，必然也会在今天，在将来的时代一点一点的应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在创世纪里面其他的种子。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还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接下来有哪一位弟兄和姊妹愿意和我们有点交通呢？
我先来吧。我对伊甸园里的那两棵树啊，特别有深刻的印象，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它表征了宇宙中的两个源头。
张姊妹啊，那我就请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伊甸园里面的这两棵树了。
好啊，中国话说啊，顾名思义，生命树呢，就是一棵充满了生命的树，而知识善恶树呢，也就是一棵包含了有知识又有善恶的树。也可以说呢，这是一棵充满了死亡的树，因为啊，神警告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棵树呢，带来的不只是罪，更是死。不只是肉身的死呢，更是在灵里的死亡。今天呢，因着人的灵呢是死的，所以人对神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犯罪的事呢也就层出不穷。
确实是这样啊，在表面上看，我们人呢好像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好比社团活动啊，甚至于是宗教的活动，但是啊，人却不能够和神有一个正常的来往和交通。那么张姊妹好不好，请您再来说一说生命树好吗？
好啊，生命树呢也就是啊代表了神，乃是啊那永远生命的源头。什么时候呢人转向神，简单的来吃这棵树啊，接受神做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就活了，我们啊就能够接受并享受神的丰富，也能啊与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借着这样呢，我们里面也就能领会并且认识啊神永远的心意。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们人其实最大的需要啊，就是简简单单的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如果我们人是留在知识善恶树的范围里面，人不仅是复杂，那更是死亡。所以呢，知识善恶树这一棵树呢，它乃是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了。
对啊，知识善恶树的发展乃是背叛、混乱、是非、对错和死亡等等，最后呢，它是啊结束在火湖。 而生命树呢，却是啊，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对，
最终呢，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这一座充满了活水的城。
也愿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看见这个启示，天天的转向这个生命的源头，脱开是非对错，简单的来到生命树，这样啊，我们就能够充满了生命，满了喜乐和恩典，并且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混乱和死亡了，好不好？我们请薛仁姊妹和周弟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点的分享和交通好吗？
好，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和我一样，对雅各一生的经历，他的所有的过程呢，都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雅各的记载啊，可以说几乎占了创世纪整卷书的一半篇幅。
对，
在圣经里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对神的经历呢，可以说就包括在这三位人物的经历里面了。
对，特别是雅各的经历，最能说出我们的心声，也最能够描绘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雅各的名字意思就是抓夺者，而他真的是人如其名，他的一生也是充满了抓夺挣扎的历程，神却能在他主宰的安排下把他变化成为以色列，成为一个为神掌权的人。
是的，为了啊要得着这样一个器皿呢，神他不只是向雅各显现与他立约，甚至呢他还亲自来和他摔跤，一步一步的来对付雅各，剥夺他，使他啊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再凭自己活，也不活在他自己天然的反应里面。
说到这里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雅各他经过几个战口的经历，那这些的战口呢，都把雅各对神的回应清楚明确的说出来了，他那些回应中也写明了他变化的过程和他生命的长进。雅各对神经历的起点呢，就是他离开他的家，他来到了伯特利，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那么他醒来之后呢，就把他睡的石头立起来做柱子，并且在上面浇油，然后他就祷告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这是雅各在圣经中第一次的祷告，的确是非常的天然。然后经过了几年之后，他要回家去见他的哥哥，他害怕他哥哥会来杀他，于是他到了亚伯渡口，当晚神来与他摔跤，在那一次他真是与神面对面，他来摸了雅各的大腿窝，叫他这个充满了天然能力的人被神厉害的摸了一下，他的腿就瘸了。在毕鲁伊勒的经历之后，虽然他还有自己的办法，但是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雅各了。
是的，从毕鲁伊勒之后啊，在雅各的身上呢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号了。
雅各在经历过了各样的过程之后啊，又再一次的来到了伯特利。那么这一次他在伯特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这个表明在这里他接触神，把他的自己奉献给神，那么神就来向他显现，赐福给他。在那里是雅各对神的显现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是雅各不仅仅像他第一次所做的一样为神立了一个柱子和浇油，他还在那个柱子上奠酒呢。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虽然在毕努伊勒神已经改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但是乃是到了这里他才真正的经历到他的新名字。
对，因为啊在这里不止雅各的生命有了变化，而且呢雅各他对神家的建造啊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领会了。
是的，雅各对神的经历从他爱妻死去这件事我们也看得出来，拉结因为惨难而死，拉结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便俄尼，意思是忧患之子，但是雅各却把他改名叫便雅明， 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照理说，雅各为他爱妻的故去感到非常的忧伤，他应该照着他妻子的意思叫他便俄尼。但是从雅各为他的儿子改名字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领会雅各不再是一个天然的人了，他是一个经过变化的人了。
感谢主，我们看见像雅各这样充满了天然、诡诈还有手腕的人呢，在神的手中，他却一步一步的被剥夺、被变化，至终啊，他就成为了以色列。最后，在约瑟的身上，我们还看见了以色列最终完满的经历，那也就是在成熟之中掌权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回顾创世纪生命读经到这里，真是不得不低头敬拜我们所信的神是智慧的神，在他永远的定旨之下，他执意的要完成他在创造之初的心愿。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他的话更认识他的心意，并且祝福我们，使我们都成为完成他永远旨意的凭借。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创世纪生命读经已经为您播送完毕了，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Oh, sir.